澳大利亚第47届联邦大选在5月21日结果大致揭晓，这场选举由1720万名合资格的选民决定，由执政联盟或者是在野的工党控制参众两院，以及谁能够入主澳大利亚的总理府。大选的结果就是在野工党夺得执政权，现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承认败选，结束由自由党，就是国家党所组成的执政联盟近十年的执政，由工党领袖阿尔巴尼斯领导的澳大利亚新政府表示，将会继续强硬对抗中国的势力扩张，并加强援助太平洋岛国。中国议题在这次澳大利亚国会大选之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从选举开跑前，工党和执政联盟就频频指控对方在中国政策上无所作为。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近年就成为了澳大利亚在地缘政治上面的劲敌。有分析认为，工党执政可能会使到澳大利亚在印太安全和北京问题上面极其强硬的立场发生重置。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他表示，虽然工党的对中政策比起莫里森政府更有弹性的空间，但不会马上有戏剧化的转变。
There's not going to be a reset because the world, and that certainly includes China and Australia, have changed too much. But that doesn't mean there can't be an.
罗森对美国之音话，工党并不会直接重置澳中关系，因为呢啲喺唔到十年间，世界发生咗好多激烈嘅变化，澳中关系有受到好大嘅影响。佢认为工党执政确实带嚟咗一啲改善关系嘅空间，不过从2016年以嚟，澳中关系持续下滑到目前几乎跌到谷底，要喺短期之内有好显著嘅改善绩效并非易事。罗振指出，被誉为影子外交部长嘅工党参议员黄英贤已经表示，假若被指认为外交部长，要将正常外交恢复到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中心位置，包括同中国的关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认为，工党执政对美中关系的大方向在可见的未来将会维持既有战略方针，只是在战术层次重点上面稍有调整。
日后的工党政府将会延续亲美的方针，在外交修辞上，工党预期将会比近年的联盟党政府相对缓和。例如，面对中国拓展海外存在感，工党就未必会时常直接称它为威胁。
他对美国之音说，日后的工党政府将会延续亲美的方针，在外交修辞上面，工党预期将会比近年的联盟党政府相对缓和，例如面对中国拓展海外存在感，工党未必会时常直指它为威胁，而会相对委婉地表达严重关切，以保留台面下低调外交的交流的空间。宋文迪指出，工党的差异在于它的内政层次的多元主义的论述，将在外交上引领政府将更多资源投注在东南亚以及大洋洲，包括在太平洋岛国中倾注更多的援外发展以及气候变迁预算。前台湾驻澳代表林崇焕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是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地缘政治的挫折，对于向来以南太平洋的副警长自居的澳大利亚来说，感到面上无光，今后对南太平洋的外交政策以及澳中关系的处理，恐怕是未来工党的艰难挑战。
澳洲工党长期以来都对中国大陆较为友善，但是澳洲工党也非常的重视人权和自由民主。我们预料澳洲工党政可能会略微调整对中国的外交做法，加强双方的对话沟通。
林崇焕话，澳大利亚工党长期以来都对中国较为友善，但是亦都重视人权，工党政府可能会略为调整对中国的外交做法，加强对话沟通，放软身段，作法柔软，语调缓和一些，而 以争取中国放松对澳大利亚的严厉经济制裁。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造成物价上涨，生活费攀升，经济议题成为澳大利亚选民的关注的重心。工党执政之后，中国是否可能解除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以及对于区域经济组织的影响，成为讨论的焦点。前台湾驻澳代表林松焕认为，澳大利亚的能源和原物料价格上涨，供应稳定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所需，未来澳大利亚对外经贸前景看好。
中国过去严厉的制裁澳大利亚，其实并没有对澳大利亚经济造成影响，反而伤害了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造成中国近年的能源短缺危机，停工停产。
林松焕说，中国制裁澳大利亚其实并没有对澳大利亚经济造成影响，反而伤害到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造成中国近年的能源短缺危机，停工停产，因此中国对澳大利亚经济制裁不可能持久，将来必会找一个台阶下来放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另外一方面，中国并非印太经济框架 IPEF 的伙伴，该框架成立的目的就是在于反制并平衡中国的扩张和威胁，因此即使澳大利亚工党上台，预料不会对 IPEF 有实质的影响。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珍认为，工党执政有助于中国逐渐减轻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
We may not see anything overnight,But I think a couple things positive here. First of all, Beijing.
罗振话，就经济制裁采取行动，系任何澳大利亚政府认真对待北京声称佢希望改善关系嘅最低条件。佢认为指望所有嘅制裁喺一夜之间消失系好唔现实嘅。不过应该会有好多制裁陆续开始被取消，例如获得中国市场认证嘅肉类加工设施陆续恢复准入。其实在中国取消全部或者至少大部分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前，中国申请加入 CPTPP 不会有任何进展的，因为澳大利亚就是成员国之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表示，中国可能会有意愿改善中澳关系，他说首当其冲的议题是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多项经贸制裁的措施是否退场的问题。如果中国不停止制裁，其实澳大利亚任何一个政党的领袖都难以有主动对中国示好的下台阶。
换句话说，中澳关系的改善有赖北京首先释出善意，才有可能启动后续的正向循环。然而北京它也有内部政治时间表的考虑，时间上它会等到秋季的二十大过后才比较有政治空间。
宋文迪说，换句话来讲，中澳关系的改善有赖北京首先释出善意，才有可能启动后续正向循环。但是北京有内部的政治时间表的考量，时机上会等候到秋季的二十大过之后才有政治空间改弦易辙。但是届时距离澳大利亚大选已经旷时日久，机会之窗是否依然敞开有待观察。在野的工党在这次选战开跑的时候就取得了不错的领先的优势，执政联盟的民调就始终落后，在大选前莫里森亲美的态度遭受到强烈的批评。金融时报在5月18日报道，澳大利亚智库诺伊研究所执行主任迈克尔·库里洛夫说，如果工党获胜，美国将会在国防问题上面密切关注。前台湾驻澳代表林松焕认为，澳大利亚工党民调领先，说明澳大利亚选民重视内政和经济议题，尤其是疫情是否处理得当，远胜过外交和安全议题。但是莫里森的外交政策和战略安全问题处理得相当成功。
这次澳洲的大选有个启示，就是说这对美中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意味深长，双方未来影响力的竞争呢。
林松焕说， 呢对美中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意味深长，亦都就是说双方的影响力不单止是在地缘政治、战略部署和军事力量的消长，而应顾及人民的日常生活、经济增长和健康福祉，这些亦都是为什么一带一路到头来很可能是一场宏大的海市蜃楼。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认为，两大党在印太战略上面仅有风格差异而没有战略的差异，澳大利亚在美中关系上会一直面对两种压力的拉扯。
一方面，澳大利亚会尝试延续当事事做表率的急先锋，加深自己对于美国还有西方阵营的不可或缺性，以巩固后者对澳大利亚的支援。一旦区域局势急转直下，澳大利亚也就不至于会孤立无援。
宋文迪话：一方面，澳大利亚会尝试延续当事事做表率嘅急先锋，加深自己对于美国同西方阵营嘅不可或缺性，以巩固后者对澳大利亚嘅支持。一旦区域局势急转直下，澳大利亚并不至于孤立无援。而另外一方面，澳大利亚亦都会渴望在美中关系之间会寻求微调、探索转型成为双方调人的可能性，从而协助印太区域从两强竞逐的紧张局势转向一超多强的美国为主、多极共治的格局。宋文迪又表示，近年中澳关系紧张的小气候、中美议员竞逐的大结构，乃至于澳英美三边安全机制 AUKUS 影响澳大利亚一整个世代的实际政策利益，都将会决定无论哪个来到执政，澳大利亚政府都将会延续亲美方针，在印太战略上持续扮演积极角色。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表示，基于工党的多元主义的特色，澳大利亚接下来会有更多以澳大利亚为本体同其他国家加深关系的机会。
Penny Wong, as Foreign Minister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 she has indicated a willingness to look for insights, not just from Washington and London.
罗振话，工党将会更加倾向于同区域之中非美国紧密结盟国建立更密切的伙伴关系。例如澳大利亚和日本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印度尼西亚在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之中的地位预料也都将会明显上升。这些并不是说工党会减少对美国的支持，但是澳大利亚将会更加注重按照自己的条件和需求和其他的国家接触，而不是加强和这些国家的关系来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